是从一开始教育的牧师推荐我来和你们一起在这里啊敬拜神，也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来跟从主有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山谷华人圣经教会是早期教育的牧师创立的教会，也是我参与创立的教会，他们有了困难，所以我就离开我原来服事的教会，去那边重建那个教会。所以我一开始因为要花更多的心力在那边，那跟弟兄姐妹报告，就是这个教会现在已经主又大大的和他们同在的，感谢神啊！已经当我去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有离开的，那么有大概180个人，现在又回到220个人，又坐满了啊！并且感谢神，那边的弟兄姐妹现在呀，神又给他们信心哦。最近呢，又给我一个挑战啊，给我们一起的挑战，他们要建堂了，300万。哎呦，我从来没有碰到那么大的数字，但我知道这是神给他们一个操练信心的时候，不管成不成。我把这个交给神的手里希望借着这个弟兄姐妹他们越来越渴慕神，愿意为神摆上。所以但是我很高兴，因为现在呢我又可以稍微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神。所以下面我们先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孩子今天再度有机会回到这当中，和我们这些可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主里一起来感恩，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来学习依靠你。我们把这样的恩典都交在主的手中，孩子其实是不配蒙你使用，因此心中特别感恩。今天在这里要把这个敬拜通通交在主的手中，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被主你得着，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从主里多少获益，愿我们的心都被主真是大大感动。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讲话，不管是我讲的，弟兄姐妹听的，其实都是要从圣灵保惠师受教，所以就把我们的心交给你，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这段信息我把它取题目叫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耶稣在那里医治一个病人，一个瘫痪的人的一个故事，但是这里头我们看到耶稣，我们所信的这个神知道我们人更深的需要，我们跟随主就是要看到这个最深的需要得到解决。这边圣经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什么呀？加百农。加百农在什么地方？加百农是在加利利西边北边的一个渔港，我曾经去那里，都是打鱼的，那里有彼得，耶稣的门徒彼得的家在那里。马可福音跟其他的圣经的福音书很不一样，因为它着重记载耶稣在世上做的事，它有很少像其他约翰福音或者是马太福音记载很多耶稣的教导，因为它要给一般人来看看耶稣到底是谁，记载他很多的医治赶鬼，记载他来到世上行神迹，偶尔也稍微记载他的所讲的话，但是他要借着这个让人家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到底我们为什么要信他，信他之后应该怎么样来跟从他，来跟随他走一条永生属天的道路，我们生命更丰富。所以马可福音呢，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当马可介绍耶稣受洗之后呢，就记载他第一天的事工。马可福音记载说，耶稣当他受洗之后，当施洗约翰施洗他的离开世界的时候，下监之后他就开始出来传道，一传道他就招四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安德肋，然后呢就说 马可福音第一章就说耶稣就马上到加百农，那是一个他的一个基地。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他门徒打鱼的，都是雅各、约翰、彼得、安德烈，所以他们的家也在那里。那么他在那边传福音，他常常进入会堂祷讲道。圣经说，马可福音第一章说，耶稣到了加百农，就在安息日到会堂讲道。哇，他讲道大有能力，很多人就发觉他大有权柄。当然他有权柄，他一根跟世界上的一般教士不一样，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讲出去的道充满着真理，很多人就悔改信他。然后呢，在那里记载说，讲完道之后，发觉有一个被这个污鬼附的，耶稣就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越多人就越来知道这位真的是跟一般的宗教领袖不一样，是一个有权柄可以赶鬼的。不止这样，他马上马可第一章说，他就到彼得的岳母家，彼得的岳母犯了热病，他又是一句话，这个热病又被医治好了。他到世上来带有这个神迹的能力，他的教导也特别跟一般的哲学家或者是宗教领袖不一样。所以圣经在马可福音记载说，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人真是不一样，这位耶稣是神来的。然后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说，许许多多人就来找耶稣。耶稣第一天他只马可只花一天时间，看到耶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世人，他花了很多的心力，然后他半夜才睡觉。然后圣经那边记载说，第二天祷告起来他就马上自己去祷告，祷告之后又很多人又来找他了。找他的时候呢，耶稣说不，他跟他门徒说，我要到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要到不同地方？我要到那边讲道，我也要到不同地方。不能说因为这些人要我赶鬼，要为他医治，我就一直留在那里。不，耶稣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感，他来是要把天国的道理，让人认识神，人必须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呢有永恒的意义、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盼望、有永恒的价值，并且认识耶稣的时候，那个真理就开始可以改变人，改变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生命，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远离罪，越来越喜乐平安，越来越有能力胜过罪，跟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哇，他就这样到处传道，生命很多。那你看这边第二章，过了些日子，因为那些人要找耶稣，就是要找他医病赶鬼什么的。耶稣说不，我要来传道，就到不同地方去了。不过不了几天又回来了。请注意，一回来又这些人，耶稣回到加百农，大概可能就是又回到彼得的家了哈，在那边稍微休息一下。哎，大家又来了，众人听见就来找他了。第二节说，许多人聚集甚是，连门前都没有空地。哇，弟兄姐妹们，你有一个加百农吗？加百农代表是耶稣一个基地，耶稣来到世上也是有一个基地，有一些门徒跟他在一起，那边彼此鼓励，在那边有一个安息的地方。但是他服侍的范围是他周遭广泛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加百农，你和我，我们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加百农，弟兄姐妹，这个教会我们必须在里头主里常常被神刚强，我们借着追求真理，在这里彼此相爱，让我们有一个安息的地方。我们主日敬拜之后，我们出去以后就像耶稣一样，服侍我们的家人，服侍我们的周遭，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让人看到我们是属神的子女，这是我们基督徒神要祝福我们的一种生命表现。耶稣回到加百农，你看我主日回到了我们这个基地，我们在这里真诚的相爱敬拜神，被神的真理得着以后，我们出去又可以像耶稣这样见证他的生命，建筑神的荣美。所以太多人听到耶稣回来又来找他了，甚至于门前都没有空地。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这个教会坐满了，门前都没有空地，你会怎么感受啊？ 那不得了，神大大同在。这四个月我回到这个山谷教会了，多少经历到这种神同在的荣耀跟喜乐。当我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喜乐，彼此还埋怨。他们现在看到他们这个教会彼此相爱，越来越合一了，甚至于呢不认识自己啊，看到隔壁有一个300万的，他们说我们做不下来去买。其实我心里想说，你们有这个能力吗？我信心都很不太够，你知道吗？但是既然弟兄姐妹这样，传道人怎么可以不跟上呢？我说好好好，试看看，试看看。所以现在呢，他们呢有一个这个所谓的 pledge 啊 ，pledge 不是说他们就一定买得成，他们现在是说要付 20% down。然后呢刚好那个隔壁那个 building 他们愿意，就是说贷款给他们，这些弟兄姐妹也稍微愿意走出一步信心的挑战了，好吧，我们就筹 20% 的 down payment 看看，不知道成不成，所以他们就叫 pledge， 如果成了才需要奉献，不成没有关系，我们就先一个调查 pledge， 不是要这样奉献。所以我们把这件事，把这个教会交给主，我们看到他们，神开始在使用他们，愿神也使用我们这个教会。然后耶稣就开始，这么多人找他，耶稣对他们怎么样？你想这些人来找耶稣大部分是为了什么？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耶稣啊，跟我医病吧，耶稣啊，你我的孩子快要死了，你让他复活吧，耶稣啊，我的某某朋友被鬼附了，你来赶鬼吧。耶稣会不会帮助这些事？会。但是耶稣更主要的是，圣经说他就对他们怎么样？讲道。弟兄姐妹们，你要什么？人有一个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必须认识神跟他的话，真理。因为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你看这些人看的都只是肉体物质的需要，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那不是说神不会解决，但神更看到我们的生命里头被神的真理充满，被神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才能够有喜乐平安跟力量。真理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人有这么大的问题？人到底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在这个世界上活着，70岁、80岁、100岁还是要死。这个世界上集体往哪里去？一般人不知道，也没有盼望。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有问题？你看，像现在这个台湾，你看这个这个什么什么九月政争啊，连国民党里头都彼此在那争，你争了我夺。我看报纸，说什么你监听，要不然就是你官说，你看为了政治力在那争。你看我们中国，哎呀，我们中国好像很进步。最近你看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开始要整肃了。我没有想到很多大官竟然也要被抓去坐监了哈。其实我是很为他们惋惜，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大官其实为国家也是怎么样，建立不少功的哈。我看这个报纸，这个什么薄熙来，我说这个人不容易嘛，到重庆整黑啊，把黑道都赶走了，很不错啊。把大连也建树的不错，可是他怎么要被抓起来，甚至无终身监禁呢？我看了，我就真是这些问题，人为什么有这些问题？耶稣来要把真理告诉我们，讲道这个字不是一般讲话啊，道这个字就是讲到 Loga。希腊文讲就是整个人生的大道理，人到底为什么，问题在哪里，人怎么样解决他那个最大的盼望平安喜乐，人往哪里去，人生的意义价值是什么。这个只有认识神跟神所启示的话，我们才能够满足，我们才能够活得好。你看我们中国哲学家哈，讲过去孔子讲的，他说什么这个上士呢听到道了就赶快很高兴，然后就去学习去追求去行。中士呢，中等人听到道啊，听到道还不错嘛，可是 一下高兴一下不喜欢。那个下等人呢，下士一听到道，马上这个道有什么东西啊，不管他。你看连中国的哲学孔子他都说人必须要找到那个真理那个道，问题是这个真理从哪里来，只有神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神造的。人怎么活，人往哪里去，人怎么解决他最根本的问题，只有神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帮我们解决。这就是我们当基督徒蒙恩的地方，因为神把这个道赐给我们了。愿福音怎么讲，太初就有什么道，道在哪里啊，在耶稣里头。但是人找不到这个道的时候，耶稣说道成了肉身，耶稣整个人怎么样活，人被造都是借着耶稣了。只有耶稣，只有神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活，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活，什么是真理。耶稣亲自为了我们认识这个道，他成了肉身向我们启示，让我们明白，所以我们感谢他。而我们这也是人最大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到当了基督徒以后，一定要在真道上长进啊！一个基督徒如果在真道上不长进呢，他生命不会长进。换句话说，他信了主，但是他生命还是没有力量，没有能力，还是劳苦愁烦，还是常常没有平安喜乐，不能胜过罪，不能胜过苦难，不能胜过人际关系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真理。这种基督徒得救的其实也没有真正蒙福，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真道上长进。新约彼得前书说，你们要爱慕那纯净的什么东西啊，灵奶，像小孩子要喝吸奶一样。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也是不断要在真理上长进，这样我们生命才能够丰盛，才能够有力量。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什么？耶稣知道，他除了来要帮助我们肉体上的困难解决，但是更看到人更深的需要，必须要真理神的话。第二个，我们到底要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故事啊，你看第三节，有那时候呢，太多人要来找耶稣了，门城都站满了。这时候有圣经说有四个人带着一个瘫子缺腿的不能走路了，大概已经躺很久了可能这个瘫子知道人家讲这个耶稣了，可能也看到，远远看到或听到这个耶稣真的是很不得了，来以后呢，一句话语就能够让人得医治，一句话就可以赶鬼，因为他是神成为人到世上来，要让人认识真神，能够信他。所以这时候很显然他有信心，他说好，这个耶稣一定可以，我一辈子这样子已经太痛苦了，我一定要去找他医治我。但是呢走不动啊，怎么办呢？另外四个朋友呢就把耶稣抬来要请耶稣医治，没想到门口都站满了。弟兄姐妹，你看到这四个人的表现很奇怪哦，屋顶开始动了，进不来干脆上屋顶把它拆掉屋顶，然后用一个褥子把病人就放在褥子，然后就垂下来。哇，我要是讲到这时候屋顶啪啪啪啪啪啪，我大概以为地震，我赶快跑，叫弟兄姐妹上会跑。和耶稣没有这样子，耶稣很奇怪啊，这四个人呢来把病人放从屋顶上放下来请耶稣医治。耶稣讲了一个很奇怪的话，就对摊子说，小子你们罪赦了。哎呀，你们有没有觉得耶稣这个人很不讲情理啊？今天要是有人来找耶稣，你牧师啊，你为我祷，黄牧师你为我祷告，我妈妈生病了，或者是我自己呢最近不太舒服，你为我祷告让我身体好一点，我说你又罪赦了，哇，那个人一定说你这个牧师太不讲人情了嘛，就是我真的是罪人，你也不要公共在公共场合说罪人罪赦了，我今天如果当众跟一个弟兄你是罪人，哎呀，他一定气死我了，对不对？不给面子，并且不止不医治，还在说你的罪赦了，这个耶稣在干什么？怎么那么不讲情理啊？是不是没有爱心呢？不，耶稣不是没有爱心，他这时候 他后来还是医治您，看到没有？他这时候要这个人，周遭的人，包括那些律法师、文士、法利赛人，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都是对真理也了解，但是还是不认识神。这里其实有一种骄傲、自我为意的罪人，耶稣要他们都听到，人有一个更根本的需要，那就是什么？人都有罪，必须得到解决，必须得到赦免。可能这个人大概真的是犯罪，所以他有瘫子啊，可能他所以他这个不能走路，或者是这个是成为一个瘫痪的人。我想大概是因为耶稣不会无缘无故啊，这个会这样讲，然后才医治。当然这个，但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罪 ，OK。但这个人可能这一件事情，瘫痪病可能是真的，从前曾经犯过罪。或许他 maybe 像今天的有些人，开车之前喝酒，对不对？喝醉酒去开车，然后呢，砰一撞，然后自己瘫痪不能起来啊！我是做一个例子，那时候没有车子哈，我不知道，可能他大概半夜喝酒，半夜然后早上也乱走路，砰撞到哪里了，我不知道。Anyway， 可能是有这种罪。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啊！我们在教会或者在一般世上的人，你不要动不动看到人家生病就说你是大概犯过罪吧？你是不是祖宗犯过几世代的罪呢？是不是你的祖宗几代前就犯了罪，所以今天你才成为生这个病？还是说你一定做了亏心事，要不然怎么会生病？弟兄姐妹，你不要乱这样跟他讲啊！你先跟他讲，人家以后气死基督教了，不来信耶稣了。因为圣经啊，并没有说我们每一个生病、每一个苦难都是我们的罪造成的。你看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九章有没有记载？有一次呢，有一个生下来就是怎么样，瞎眼的，对不对？然后要来找耶稣医治，门徒们还不懂啊，跟耶稣说，这个人是不是妈妈爸爸或祖父犯罪啊，还是他暗中故做亏心事啊，要不然怎么生下来就瞎子啊？耶稣说 No， 不是。耶稣怎么说？这件事是要什么样显出神的荣耀，犯罪，神允许他可能不有一个场合没有阻挡别人的欺负也好，或者不小心也好，结果他瞎了，或者生下来可能妈妈不小心生下来瞎了，不是罪，但耶稣允许了。耶稣说，原来这是要预备我有一天我要去拯救他、改变他，让人看到神是人最大的需要，神可以爱世上的人，要医治人，要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看到一个人有苦难、有生病，就认为哎呀，你大概做亏心事，这样你会害人。圣经呢也讲到，旧约有一个叫约伯，对不对？你们记得约伯？约伯圣经说是一个义人，正直，在人的规定里头从来没有犯罪，但是突然有一天啊，并且这个人有钱，神大的祝福他。结果呢，有一天撒旦想要来挑向神挑战了。他说：“这个约伯呢，能够这样敬畏你耶和华，约伯能够这么爱你，好好的当基督徒也好，当一个信神的人，是因为你祝福他，给他很顺利。你看看，如果他稍微失一点财物，他一定开始犯罪，开始不敬畏你，开始偷，开始抢，开始骂人，开始杀人，都会。”神说，你真的认为是这样子吗？那我们来赌看看。神说，好，我把约伯交到你手中，你让他受苦，但是就是不能够超过我允许的范围，我要证明给你看，你看要显出神的荣耀。这个约伯因为信我、倚靠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即使在苦难之中，他仍然会敬畏神，仍然尽可能不犯罪。我要给你看看，你看这个约伯，神允许这样。结果约伯有一天啊，暴风来了，房子倒塌了，火灾了，财产都被烧掉了，加勒底人来，这个敌人来了啊，抢杀他的仆人都死掉了，突然又飓风，房屋倒了，儿女都被压垮了，什么都没有了，甚至有一天撒旦的攻击他一个地步，他生病，全身从头到脚都痒了。约伯有没有犯罪？没有犯罪，继续的信靠神，继续的敬拜神。 撒旦输了，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了，然后最后神再回去把所有的财产都回给约伯，并且比先前的更多几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每一个苦难，每一个生病，一个都是人家的，不要这样讲人家啊。但是这个瞎子很显然一定是有，但是耶稣这里要医治他之前，他说你的罪赦了。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一个很需要被解决的。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罪不能够解决，我们心里一定没有平安，我们的人际关系一定会一直不好，我们一定也不能活出得胜的生命。当有困难的时候，人际关系有困难，或者是我的生命上有空虚劳苦的时候，我们不能胜过，因为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没有办法知道说神很爱我，没有办法认识真理。罪的工价，这个死的意思不只是肉体将来死了就永远的远离神，在那种黑暗里头，它包括我们如果罪不得赦免，不能解决，我们今生呢就永远没有办法跟神和好，不能享受神要赐给我们的真理，去明白，根本明白不来。没有人能够明白神的真理，除非我们先悔改认罪，接受耶稣的救恩，并且包括我们不能知道神是很爱我们，我们不会生命有信心，有盼望，有力量去走人生的道路，这是灵里的死亡。所以我们的罪必须先得到解决。很多人呢常常会说，到底什么是罪啊？我有时候呢当牧师啊，有些时候呢，最近就有一对教会，有一对夫妇啊，我有一次去探望他啊，夫妇呢关系不好，不敢跟牧师讲，不敢跟我讲。好，你不讲，我其实我一看也知道，你不知道牧师有灵眼的吗？我一跟交谈就知道，夫妻关系大概不是最完美，像这个啊，像这个神要赐给人夫妻的那种和谐相爱，彼此这种能够合一的这种喜乐啊，我不讲。哎，果然呢，一个月之后呢，这个太太就 email 了牧师。不好意思，上次呢你来探望我，其实很想开口跟你讲，我们其实有困难的，那么不过呢最近又打架，每次其实我们夫妻常常打架，大打出手。我直接讲大打，很好啊，一开始认罪表示会得救了，我们就大打出手，所以不晓得牧师有什么办法了。而我通常呢，我这个牧会呢，如果一个人不敢跟牧师讲了，我也装不知道，我也不会去找人家，因为你罪赦了，你给我找出来，去管人家神闲事干嘛？但是如果一个人有心，那我一定会把我的时间都摆下去，去爱他，去帮助他。所以我说好，每个礼拜五都来见我，所以我礼拜五跟四五要特别回教会，8点钟，花一个半钟头给他们，哇，我们就开始谈谈谈，哎呀，这个妻子就是嘴巴沟通不好，先生有时候不合他心意的时候马上就开口伤人，你为什么这样子，你怎么那么没有重用，人家先生都工作这么稳定，你说哎呦，伤他的自尊，难怪先生越听越气，然后又不理他了。然后呢我问妻子，你为什么那么不喜欢你的先生啊？因为呢他家什么事都不管，懒惰，什么连户外的坏的也不修理，孩子也不带，不长进，并且呢不爱我。我有一道菜我从来没有吃过，有一天我去买吃了以后，他就想说你怎么那么浪费啊，我也赚钱耶，先生，我也赚钱耶，难道我吃一个螃蟹都要这样一次螃就一次哦，一辈子有这样一次哦，是就被你这样讲说浪费啊，真是不好。后来我了解的才知道说，这个先生是从乡下，中国乡下长的，很上进，来美国念的博士，也找到工作，很不错了，但是那个天生的神个性还在那里。那我就问他们夫妇，你们到底收入，两个都有工作应该很好啊，有没有？没有问题啊，那怎么会为了这个也会？我就问这个先生，你为什么这样子啊？你到底有没有信心啊？你神给你这么，我问你，你是不是因为钱要奉养父母？也不是， 父母也有，是不是因为你的啊过去负债太多，所以你现在也不是？那我说你赚这么多钱干什么？你瞎省，我说你这个叫瞎省。为什么？因为他天生背景，从小就被教导很省很省，以为很省就是很棒的，很省是很棒。如果你连妻子都不知道爱你，这个是罪，你知道吗？我直接跟他讲了，你们不要讲，以为我堂让人家看到不对，马上就指示人家罪哈。因为他已经很谦卑了，跟我讲出他的问题，我必须要跟他讲，我说这样其实是罪的，妻子丈夫不爱妻子。你看圣经当初把你们摆在一起，圣经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合一，甚至于说以弗所说丈夫甚至要爱妻，他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牺牲生命都应该，你这样不合神就是罪了。哇，他很不好意思开始然后这个妻子，我说你知道吗，你讲话以后不要这样讲，你要求你先生，你应该用讲我觉得我很累耶，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我很需要你吧，你不要讲是你弟兄姐妹，你如果夫妻之间沟通的你必定吵架。你如果说我需要什么那就没有问题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你的安慰，我需要你帮我一下看一个孩子一几分钟好吧。你如果讲你指责的话，你一定沟通不对，然后你沟通最后他说我最后已经失去耐心的时候，最后我就用污秽的骂，我说这是罪。为什么？以弗所书说你用污秽的话，用大怒的话讲话就是罪。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呢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我要讲这个。有很多事工我有时候听到有一些事工尤其那种家庭更新事工，常常用一句话，这叫做家庭原生背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习惯，所以我现在这个不好的脾气。这没有错，是原生背景，但是这样讲不够的。我们基督徒必须按照神，这就是罪。当你按着真理同意神的话的时候呢，你知道神开始会医治你。真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怎么讲？你若是我的门徒，神的话就藏在你的心中。什么叫藏在话心中？就是说我知道了，我还承认接受，你同意不合神心意的话的行为就是罪的时候，真理就开始会使你得自由，它开始在你的基因里头改变，它是开始改变你的个性。今天的世上的人对罪不是很了解，所以呢生命长进很慢。耶稣说罪要被洁净赦免，这是你更大的需要，所以他一次之前要这样。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稍微从圣经来介绍什么叫罪，要不然我们有时候不知道第一个罪当然是罪行我去杀人放火，去打人去偷，当然是罪，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基督徒也知道但是罪有更深的，从神的标准来讲，罪是心理污秽的状态，持续在不断的污秽的状态，心理保持在污秽的状态就是罪。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有一次耶稣呢带着门徒呢去传道，他的门徒吃饭之前忘记没有洗手，那些法利赛人就来到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罪呢？不洗手了，违反古人的规定不洁净啊。耶稣跟他们讲一句话，入口的肮脏手入口的吃进去还不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出口是什么意思？从心里发出的。耶稣讲说唯独出口的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作假见证、背后说人坏话、棒赌、贪婪，这是罪。你看从心里的污秽状况，从什么？如果我们也中意念，我们同意这就是罪，然后在神面前稍微自己自责一下，跟神说我昨天真的是讲人家太多坏话，讲太多了一直病着抱，我昨天生气一个，后来生到一个地步了，恨人家，还说诅咒他的祖宗三代都诅咒，然后来睡觉起来继续诅咒，一直保持在污秽的状况，这是罪。我们读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如果承认 在神面前说这是罪，真理就会开始改变我们，洁净我们。因为耶稣说真理必使你怎么样，得什么自由。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是罪的奴仆嘛，对不对？真理使你得罪，释放你。第二个，什么叫罪？我们一般人说杀人放火，不是。除了说我们心里不断的在误会状况是罪，还有呢，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什么样荣耀。这里讲罪是像射箭没有射到目标一样。神造我们的时候把神的形象摆在我们里头，神是很荣耀的，很慈爱、耐心、节制、圣洁、公义，他把那些形象很多都放在我们的本性里头。但是我们人多少世人都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第三个，还有什么是罪啊？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违背良知就是罪。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都可以了解，对不对？我们人呢有时候会违背我们良心，然后良心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罪，没有一个人逃脱离之过。罗马书二章十四十五节，保罗说一个人顺着他的本性，本性就是他良心，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神给他们启示话语，但是心里的律法就是我的良心，会自己在我们心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一点知道违背，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从这个标准，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罪罪人。还有更深的啊，第四个，什么叫罪啊？我们的生命里头做什么决定都没有考虑到神荣耀他，为他荣耀，这是罪。我们如果做任何决定啊，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没有考虑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没有感谢他，没有想到要荣耀他，这是罪。罗马书第一章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大能跟神性已经看见的创造之物，多少可以知道，虽然没有神的话语，多少都可以知道，像中国人一样抬头有什么样神明，都应该对神有一种感恩，一种荣耀敬畏他的心，如果没有，这是罪了。还有呢，罪是不把造物主当作神来看待，把别的东西当成最重要。圣经说这是从神的标准就是罪了。有一个牧师很有名，叫 Tim Keller， 这样讲，罪就是把你的生命的整个的投资，你的认可自己啊，你认为最有价值建立在神之外，这就是罪。是不是出埃及记二十章讲不可有别什么呀，别神。如果我把我的儿女当成我整个生命的投资，并且认为我的儿女的成功才是我的肯定，我自己我的成功，那你这是罪，哇，这不得了。如果我必须要成为很有钱，我才能够肯定说我这一生还算活得不错，那这是罪。如果我必须要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要我的家乡人啊说觉得我还不错，然后我才能够接纳自己，肯定我自己，这是罪。我上次大概四个月前我还讲过，大概不然没讲过，讲一下。从前我们中国人呢、啊，在中国大陆每一年春节什么最堵塞啊，交通，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回家过节啊，过春节。甚至于我看这几年呢，因为人太多，都到城市去工作嘛，对不对？然后要回家乡下去，然后就坐火车坐飞机，买不到票，所以几百万人等在那个广州的火车上睡觉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很多人下大雪买不到机票车票了，他们宁可骑着脚踏车回家，都要回家。有没有这个啊？到底我对不对？哦，我们中国人很注重家庭团圆呢、啊。然后这几年我看到一个新的消息了，很多年轻人在城市的年轻人春节不要回家了。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不敢回家？不是不要，不敢回家。为什么不敢回家？因为一回家以后呢， 父母啦，或者是公公婆婆叔叔就问说，房子买了没有啊？赚多少钱呢？那如果没有房子不敢回去了。老婆娶了没有啊？娶不到老婆，因为还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不好意思回去。他把他整个人的肯定的价值建立在什么？我问大家，他建立在他家族对他的接纳。中国人尤其这样的，我告诉你，这叫做罪。我不是说家族的接纳不好，我也不是说啊成功立业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忘记有一个更伟大的造你的神，才是你最大的整个的肯定的来源，最大的价值。神造我们，他很爱我们，我们应该把自己整个的信靠在他身上，而不是世上的别人。我们应该知道神很接纳我们，不需要别人的肯定，我们最重要是神叫你才会真正活出一种有喜乐平安的生命，才知道神造你的，对不对？如果你把你的价值，你的肯定建立在你的事业成功，我保证你事业失败，你一定自杀。如果你把的价值建立在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家乡父老的对你的接纳，如果你回去后到老的时候你也不能达到他的满足，我保证你一生已经活得很痛苦。这不是神要你活的，这是罪。你知道神给我们一个诫命，不可拜偶像，不可能把当别神，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在给我们限制，给我们痛苦，不是，这是给你真得到最大的怎么样自由。因为你一切，你的爱应该从神来，你的肯定应该从神来，你的价值应该从神来，你的整个的人生自我认同应该从神来，你才会活出最喜乐最自由的生命，这才是神造你的目的。这是罪，这是福音，因为神。所以耶稣这时候要周遭的人都看出来，人其实从这几个标准我们都必要赦罪，所以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感谢神，真是福音。我们当初信耶稣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我想我们当初也没有多少，从世人来讲多大的坏人，我们这里有没有很大的坏人呢？大概没有。不像台湾那个李代豪啊，李代豪这个牧师信主之前还杀人，是不是？对，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从本性来讲，或许我们有内心处在一种污秽状态过太久，不饶恕人，不饶太久，仇恨太久，或许我们看到我们有曾经过，我们爱心实在太少，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事太少，我们知道我们是罪。或许我们曾经看到我们过去把我们的生命根基整个建立在这个世界上不定的东西，不管是人也好，钱也好，名望也好，我们忘记了那造物的主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属。应该我们知道不信就是罪。或许我们曾经自己良心上有不安过，我们知道是罪，但都没有关系。耶稣怎么说啊？小子，你的什么样罪赦了。感谢主，我们都是经过赦罪的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不懂，这些文士还说你怎么可以赦罪，因为在犹太人观念，罪就他们早就知道，罪就是得罪神，不是得罪人啊，对不对？得罪人容易解决，得罪神不可能解决，因为神是绝对的公义圣洁，罪在他面前就没有办法跟他同在永恒里头，你就永远在一个远离光，远离神的慈爱，永远在一种活在自私属灵的死的光景，你必须被神赦罪，你才可以真正跟神交通，知道神很爱你，并且你的良知才能够完全得到平安，你才可以活得丰盛。犹太人知道罪其实是得罪神，所以他说耶稣你凭什么说你可以赦罪啊？他们不知道耶稣是什么弥赛亚，神差来要赦免世人罪，拯救世人的羔羊弥赛亚，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相信。人第二个需要，罪必须要解决，必须要赦免，我们才能够跟神和好，才能跟神和好。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福音，弟兄姐妹有没有？罪要得赦免不是白白的，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讲是白白的，对不对？ 有没有人要付代价？有没有人要付代价？如果你把人家一部车开啊，把人家去无缘无故去拿一个榔头把人家嘣一声，然后呢，那个人要告你，告到法官，法官可比说，哎呀，赦免赦免，然后不必还车，有这样子的吗？没有，因为法官必须要公义，神也是绝对的公义，罪必须有人还代价，必须要赔偿。只是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福音，我们过去的罪也好，将来的罪也好，现在的罪也好，通通可以被赦免。为什么？已经有一个人准备要为我们还那个代价，那是谁啊？耶稣。我们开始看到了，你看到没有？当耶稣准备说罪我赦免你的时候，这些文士文士在旁边咬牙切齿啊，你凭什么赦罪啊？你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你是一个私生子，你又不是什么神，你怎么可以赦罪？开始就准备要怎么样，要迫害他了。其实耶稣知不知道，耶稣后来更厉害，到安息日也要去赦罪去医治，故意要去抵挡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耶稣准备要为我们付代价，他准备那时候要来为我们偿还那个罪的代价，他故意要去抵挡这些人，最后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满足神的公义，我们罪才终于得到赦免。这是一个好消息，让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时间快完了哈，最后一个我必须分享一下，人第一个需要要真理才能够活着，在真相里头，你要知道怎么样活，往哪里去，从哪里来，活的什么是人的最大问题。第二个，你必须要解决罪，要得赦免。感谢神，我们一定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不安，我们要感恩，我们这里每一个包括我自己，原来都是罪人，我是一个大罪人，但是我可以不用不安。为什么？因为耶稣，你的罪赦了，我的罪赦了，不只是过去的罪，将来的罪，只要我犯罪，我能够再到耶稣面前说，神啊，我得罪你，我承认我那个是罪，我承认我昨天对我妻子讲话太大声，那是罪，神就说你的罪赦了，并且会洁净我，会让我得自由。所以你知道，我本来呢，以前很没有耐心，你知道吗？以前我开车，我太太的有时候跟我讲，你怎么开那么不好？我很气啊，我气得不得了，有时候停车下来大吵一顿。你知道我太太现在有时候讲我，我赶快的，没有问题，是是讲的对，我不好，我改过再好好开一次，真的是这样。我现在很有耐心了。我太太有时候在旁边讲我，我这不会，不止不会黄嘴，我还知道说，对，这个是对，我一定要这样继续靠主的力量改变。神在改变我。我们若晓得真理，主的话若在我里头，他必使我得自由，他会不断接近我。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感恩他，千万不要今天我讲这么多什么叫罪，你在那边说我过去也这样，我就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不要 worry， OK， 你过去杀人都不要担心，是你是神所爱的。当你有你承认你接受耶稣，你是神所爱的，我过去违背良心，我过去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大的小，不要担心，喜乐喜乐，神已经赦免你的罪。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不要阻拦神的爱，神准备接纳你，不用担心我过去什么样做什么事，我过去失败，我生意失败，我做什么事都不要担心，你是神所爱的，神接纳你，你不需要别人认为你怎么样不好，好不管 who care， 你的生命整个的肯定应该从哪里来？再讲，你生命的整个的肯定应该从哪里来？你不需要讨人喜悦，你不需要去讨你父母的喜悦，讨你的祖先的喜悦，说我是孝子，我赚了100万回来，要孝顺了。我告诉你，没有多少人可以拿100万回家孝顺父母。如果你要拿100万回家孝顺，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低着头回家，痛苦透了，不需要。我不是叫你不要孝顺啊，事实上你的肯定从神，你越知道神爱你，你的爱心才会更大。真的是 大好消息。第三个，我们需要什么？当了基督徒之后，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有一个你一定要需要，人有需要信心成长。你看看这里有一个经文很重要啊，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哎，这里耶稣不是说好像信心小他就不爱你，弟兄姐，你这里不要有罪恶感，好像说牧师我信心小，耶稣不会帮，不是。耶稣这里又要再启示一个真理，圣经我们看到，有时候人信心很小，神还是医治他哦。甚至有时候没有求，神还是医治他。不是，但是耶稣这里看到这几个人信心，他要特别的赞美一下。啊，不是说神那么的条件式的，我信心小就不爱我，哪有这样子的？不是，我做一个见证好了。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我其实准备传道之前，我信心其实很小的，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呢，啊，常常这个念，有一次生病，神要拯救我啊，所以我一直生病，看西医也没有医不好，看中医也医不好啊，有时候在电脑前面办公室工作。转多转几次头就晕了，站起来要走到我的研究室，走一半我又摇摇摆摆，我很灰心，看病看不好，我说完了完了，我的孩子还小，我的这个工作如果不能继续做下去，我怎么样养家？并且我那时候在练神学，准备被神使用。我说现在生病，要不要把神学院也quit掉啊？算了，有一天就在家里啊，就在家里这个躺着看书。看是突然那个圣那本书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一看又光照很多，我才知道说我其实还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还没有解决，我的脾气不是很好，我也没有很信靠神，看起来我就现在神面前现，我就认罪，你看我就知道我是不行了。突然之间我认罪了，突然之间我被神大大的充满，我好喜乐起来，好像觉得一种重担又逝去，我高兴的不得了，因为这经历很大的赦罪的喜乐。我起来以后呢，我就说我这次一定要特别在神面前感恩，我就跪下来准备向神感恩。哎呀，我怎么突然 头不晕了啦？后来病就被神医治了。你看弟兄姐，我那时候信心其实不是很大啊，我甚至还没有跟神求了，我根本还不相信神会医治我。你看神都把我主动医，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信心很大神才会祝福你，不是，但神希望你信心成长，你才会生命越丰盛，你才能够神更大的祝福临到你。你如果信心不成长呢，神有时候要用你，要赐你更多的恩典，你就得不着了。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信心都必须要不断的成长，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神可以借着我们做他的器皿，能够使用我们，我们才能够生命越来越有力量。你看不管我们信耶稣不信耶稣，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美德叫 coward， 对不对？是世界上有没有高举说这个胆怯的是好的是道德？没有嘛，对不对？ coward 哈、没有。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叫 courage， 勇气是一种很好的个性跟品。勇气从哪里来？我们基督的勇气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靠的是那怎么样万军耶和华。我们知道我们信的那位是真神，所以我们倚靠他的时候，我们会有信心，我们会很有平安，我们神还甚至于要借着我们能够成为多人祝福的管道。这四个人就是这样，你看他们这四个人，他们你说他们信心大不大？很大哈、哦！他们真的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真神。所以当他要是一般人的话，哎呀，人挤满了，算了算了，不要去了，算了。你知道，真正信心是有行为的。他知道耶稣一定可以，知道耶稣一定可以，所以呢，他走不进去了，干脆上屋顶啊，不怕警察来抓他们走啊。你要这个当强盗吗？拆人家屋顶，不怕？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从神来的，至少。信心是有行为的，他会行动，开始行动，因为他知道期望。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癌症的弟兄， 他才大概比我小一点年纪，大概 late 50 啊，五十几岁，患了这个皮肤癌，皮肤癌呢是最后一期了啊，没想到了，所以呢，医生呢最后，哎呀，很可，这个头上挖掉皮肤癌，这边也挖掉，然后医治好，治好又医生后来又检查发现，哎呦，这个肠子里头也有黑点，一检查又皮肤癌，所以。检查了不知道这个癌症是从哪里来的，反正大概全身扩散了，可以说是几乎绝望了。但是呢，神给他有一点信心，他发觉他人生到这个最后，他依靠神，所以他呢，即使我们祷告为他到教会来，他都要为别人祷告，他要把生命交给神。他一方面相信神可以医治，祷告求神医治，但一方面他知道说主权在神，医治不医治没有关系，因为我灵魂已经得到拯救，因为我已经有永生的盼望，我不怕。所以他，我看他呢，这个脸色红，比我还要红啊！每次来弟兄姐妹说他怎么有这种灵力的人，然后上个礼拜呢，他到教会来祷告会，然后我知道我神是旨意，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信的神是真神，所以我每次他来，我就跟弟兄姐妹说，今天我们还要有几个弟兄为他按手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可以医治，他是真神，但医治主权在那里，我们人就是交托给神祷告。然后他每次来都不好意思说，哎呀，我来其实要为别人祷告，怎么每次来都你们为我祷告，我说没有关系，我们要相信。所以我看他灵力越来越好，至于神不医治没有关系，因为我看他现在是很喜乐，很有平安，把生命交给神，并且呢脸色红光焕发，很有精神，感谢赞美神。神需要知道人需要信心，人需要信心成长。耶稣来就是要赐我们这个信心，因为他让我们找到这位真神。信心不在我，是在神本身，注视的神，他是我们信心望死成终的那一位。我们本来没有心，一注视着耶稣，一提醒自己说耶稣是真神，耶稣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有信心。感谢赞美神，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人要拯救世人，你看到世上的人多么的有更深的需要，世人看的都是一些只是短暂的困难，短暂的问题，是的，这些也是很重要。所以你在世上的时候，你赶鬼，你医病，你行神迹，喂饱他们，你让他们得平安，你甚至让死人复活。但你看到人有一个更永远、更大的需要，就是人需要认识神，认识真理，活在你的光中，才能够活出喜乐、平安，并且有力量，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谢谢你来到世上向我们启示真理。你也看到人有一个更第二个更大的需要，最大就是那个人天生的这个罪性，这个罪是我们的祖先犯罪之后已经在我们心中。谢谢你来就是要解决，你要说罪不是问题，在我里头都可以赦免，只要你跟着我来，我要洁净你的罪。谢谢你，你也让我们今天得到这个福分，我们已经走在一条往你那里的道，喜乐平安的道路，有力量的道路，但求你让我们越来越圣洁，愿意常常在你面面的光中，我们常常来被你的真理光照，我们来跟你认罪，并且让你赦免。我们也谢谢你来成为我们信心的根源，我们不再像世上的人一样碰到疾病的时候胆怯吓死，看到有人有重病的时候惊慌失措，因为我们已经有那最大的盼望。我们一想到你，我们就有平安，我们一想到你，我们的信心又起来，因为你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信心不断成长。当我们一想到你是谁，当看到你的话语的时候，不管我们要饶恕人，不管我要爱我的妻子，我要赦免我的弟兄，不管我要更大忍耐，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说，你是神，你可以，求你把这个圣灵的果子给我。神，我相信就你就会给我，我把这个交给你，求你帮助我信心成长，好叫我的生命显出基督徒的馨香之气， 让众人、让世人都看到你这位耶稣是改变生命的神，他们也可以归向你，让你的名得荣耀。就像这个瘫子被医治之后，哇，众人就荣耀归给你。我们这些都是为了荣耀你，好叫我们生命准备见你。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